请大家把圣经翻开《列王记上》18章，我们一同再次来看30节。我们继续上个礼拜我们所思想的一个题目尾声祭坛的建造。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了第一个部分今天我们继续来思想接下来的两个部分请大家把圣经打开放在《列王记上》第18章，我们再次把30节一同来读出来。列王记上第18章，我们30节一同来念。来，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好，我们再念一遍。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我们感谢神在刘师母的特会当中的话，很多人被圣灵来触摸。那上个礼拜的话也有两位的姐妹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就站起来就讲他们自己的见证，真的是归荣耀给神。那所有特会的信息已经在网站上面，如果大家还想再听一下再复习一下的话，到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可以听到。那教会我们也请一个弟兄的话做了一个摄影，不过这个摄影还在制作过程当中，那请大家也是为这个弟兄来祷告，就很多的工作要剪辑啊，这些都不容易。不过我在相信其实在特会当中神的灵确实在触摸我们，而且最重要的话是我们在这当中我们对神的认识真的是晋升的时候，我们的跟随主的这个脚步我们就越走我们越坚定。那其实神离我们并不远，上个礼拜我也稍微跟大家来分享虽然是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这些挑战，很多这些不容易的事情很多的这些的就是压力也好，就黑暗的这些的权势也好，要把我们从基督的信仰当中要稍微的挪开，但是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的口中也在我们的心里头。也当我们愿意全身全心的归向神的时候，神的荣耀就会在我们的世代当中，就在我们的脚掌所踏之地会彰显出来。其实当时就是在以利亚的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我们所读的经文的这样一个背景里头的话，亚哈王是在当时的话是算是一个就是非常非常坏的一个王。因为什么坏？不单单他坏因为他娶了一个外邦人的女子叫耶洗别。那这耶洗别的话是把这个外邦人的信仰完全的带入到以色列人的那个生活当中，他而且不单单他自己信他为他所信的巴利和亚瑟拉铸造祭坛，而且也为巴利的先知和亚撒的先知都把他们养在他们皇宫当中，然后让这个450位巴利先知和400位的亚撒的先知就在以色列民当中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敬拜假神所以这整个的就是一个环境当中是确实是非常非常就是说一个不容易的一个时代。当你一神的信仰接受一个多神信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那我相信不单单是在亚哈王的时代，在以利亚那个时代，其实在今天，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的今天的话，我们也仍然在面临各样的一个挑战。今天的话，当我们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在当时的背景里头的话，神就差遣先知以利亚到这群民当中的话说，你们离开我已经离开的非常久的时候，如果你们还不再回头的话，就有一些的环境上面一些事情会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们耕种的那个地土必不为你们效力。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相信拜假神会给你们的地土带来丰收，会给你们带来就是不一样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拜的巴利的神，其实就是现在的考古上来说，巴利的神就是在中东那一带就叫做闪电的神，闪电的神那就是说这个他们在那个雨季就在农业的那个时代的话，这个雨季的话最需要的，对不对？就在收割的时候，就几场雨下来的话，这个谷物这些东西就能够生长起来。所以他们全力拜巴利，就是为了跟什么？跟迦勒人来学习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可以有丰收。同时的话，在亚瑟拉亚瑟拉这个偶像的话是几种假神就混合在一起有战争的神，有丰收的神，有升职的神有那个权力就是这些的表象总之的话，其实所有的就是说这些巴利的先知、亚撒的先知都让以色列人从他们一神的信仰当中慢慢的就离开。所以当神来挑战以色列人说， 你们要回到这一神的信仰当中。但是人的话就是让三心二意嘛，三心二意。好，老是觉得话还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啊，神啊，哎呀，反正我心里头就是有你哈。但是呢，形势比人强嘛，我在这个现实环境当中，我还是需要向这个环境稍微妥协一下啊，像那什么。所以的话，他们不单单一方面敬拜神，在圣殿当中，他们也献祭也怎么样，但同时在高岗上面哈，在树林下面，他们所有的丘坛呢，就是拜那个巴利啊，拜那所有坛遍布以色列各个地方。就是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一个环境当中，神借着以利亚说，以色列们你们要回头，你们不回头的时候的话，这个天上这个雨就下不来，所以有三年零六个月的干旱。所以以利亚的话，他就带着神的这样一个使命，他来到亚哈王面前说，要让众民悔改，不悔改的时候的话，雨就不会下来，我若不祷告，这个雨就不会从天上下来。祷告的一个条件是什么？是众民的心要回转，要归向神。所以神时候满足的时候，过了三年多的时候，神的话又再次临到了以利亚，你去告诉亚哈王，把所有的这些的假先知都聚集在加密山上，我有话要跟你们说。所以就是在这当时的背景下，我上个礼拜稍微的讲到了这样一个经历。好，所以以利亚的话就来到亚哈王的面前，他说，你把这450位的这个巴利的先知再次召聚起来，我们就在加密山上，我们来做一件的事情。怎么样一件事情呢？他就跟这些巴利的假先知说，你们也筑坛，你们先筑坛，筑坛完你们献该什么献祭你们就做。然后呢，本来筑坛是要什么献祭的话，就要烧那个燔祭嘛，好，是要把这个火点上，要烧掉，要献给假神。然后以利亚说，我们今天不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做什么事情呢？我们今天说，你把这个祭物摆好，预备在坛上，然后让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如果你的神是真神的话，降下火来，那我的神，我祷告的话，他不降下来的话，哎，那你的神就是真的。哦，所以要用这件事情来说，他不单单是挑战巴利的先知，他也在众民的面前，他对以色列人说一句话：以色列民呐，你们三心二意。要到几时呢？今天弟兄姐妹们，其实神很多时候也在信仰的一个关键口，在一个十字路口，他让我们挑战，他挑战我们的信仰。他说，我们的心三心二意要到几时呢？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我们会觉得教会冷淡，我们就会觉得教会有很多的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外面的话，我们看到神好像都不大工作，对不对？为什么这不信的神，这就是因为这事情越来越猖狂，那个环境越来越坏，神如果有你在哪里呢？其实很多时候就在这人生的十字路口，神要跟我们来相遇，神的话要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的心说，我们三心二意要到几时呢？在以利亚的世代，神的火借着以利亚这个祭坛重修，他重修耶和华的坛，他重修了耶和华坛之后的话，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证明他所建造的这耶和华的坛是真的。然后巴黎所有的先知，450个先知对一个人，450个人在那边又哭泣又哭求，用刀杀自己，砍自己，说，神啊，巴黎啊，降下火啊，不然你的名就完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面对这样一个征战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勇气，我们选择重建耶和华的坛？上个礼拜我稍微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重建耶和华的坛，我们需要在主日敬拜的祭坛上面，我们对神来委身。神总是在挑战我们，我们是方便的时候来敬拜神呢，还是敬拜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头一位事情？主日敬拜的祭坛要被建立起来，同时我们读经的祭坛也要被建立起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才翻开圣经，哎呦，然后指着其中一句话说，神啊，你要我这样子做吗？还是读经是我们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如果是你临时才翻开的话，恐怕到时候有很多的话可能你接受不了。我常常举一个笑话，当你在神面前，你被个压力难得不得了的时候，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没有出路的时候，说，神啊，给我一个出路。然后你一翻开， 翻开圣经里头，然后你刚好看到上面写着犹大出去就吊死了。这神啊，这话甚难，哈哈，有没有别的话？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如果你读经是真读的话，我保证你，你肯定读不出神对你的心意。读经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习惯，读经的祭坛要在神面前恢复，祷告的祭坛也是。今天弟兄姐妹们，祷告不是报告，对不对？不是你有事的时候才来神啊报告，然后 shopping list 写出来，神啊帮我成就这个东西。祷告也不是控告，神啊这个人得罪我，那个人得罪我，老公得罪我，那个老板压制我，然后谁看的都不顺眼，牧师不来关心我，哈哈哈哈，对不对？哎，祷告也不是控告，祷告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对话。跟主耶稣说，祷告是你跟神之间的对话。对话的话一定是双向的，你千万不要祷告完你就转身就走，你一定要听神要告诉你的话，对不对？重建耶和华的祭坛，让祷告的祭坛开始在你生命当中来恢复。同时的话，我们的奉献的祭坛我们要建立起来。今天的话，神给我们的不单单是十一的奉献，神要求我们是全能的奉献，跟主耶稣说是全能的奉献。但是十一奉献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跟主耶稣说，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哎，这不是牧师说的啊，这是圣经的话，这是圣经的话。你的钱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奉献的祭坛要建造，为什么呢？奉献呢，是代表我们的心向神的委身。你像一个信心的撒种，信心撒种是什么？你要经历神的新的福气啊，阿们。真的，奉献是一个蒙福的途径。你全能献上的时候，神就把它全部都给你。你献上十分之一，神就回报十分之一，阿们。你献上全能的时候，神就回报你全部。所以求神保守们，奉献的祭坛要被建立起来。还有呢，传福音的祭坛要被建立，阿们。今天我们的教会绝对不是在建造一个 social club， 然后大家进来，你好我好大家好啊，我高兴我欢喜我来这边见朋友，这些都好，这些是 by product， 阿们啊，这些是副产品，阿们。你来这边在神的肢体里的话，你一定会有你神给你的同心的伙伴，你可以交通。但是弟兄姐妹们，生命的连结永远在乎我们看重神的心意。你看重神的心意的话，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这些东西神都要加给你。传福音，这是神为什么设立教会，阿们。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里面给他们施洗，凡我教训你们都教训他们遵守，你们若如此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传福音的祭坛要在教会里头被恢复起来。我们若不传福音，我们将来一定会后悔，阿们。弟兄姐妹，我不告诉你啊，就不传你们就有祸了，我不用这样一个东西我来让你好像觉得不，但是你将来一定会后悔。为什么呢？因为神存留我们生命在这当中，很多神迹奇事是要借着我们传福音才能够经历的，阿们。因为神迹奇事是要什么？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神迹奇事绝对不是说你坐在那边大家享受，神啊真好，感觉真好。如果真的好的话，我们只能够停留在山上，几个人可以享受，而且你所看到的就是你现在所看到，不会再增加了，因为神不会再给新的。但是当你一下山，你进到人群当中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需要，神啊我没办法，我不行了。你不行的时候，就是神开始工作的时候，阿们。所以神迹奇事绝对不单单是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神迹奇事是要印证我们所传的道，让更多的人可能认识神，来经历神。当你体贴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开始就照顾我们的生命，阿们。所以传福音的祭坛要被重建。所以上个礼拜跟大家来分享，我们怎么样委身在祭坛的建造上面。现在我们需要重建，需要重新回到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在主日敬拜的祭坛，我们让这样一个主日崇拜成为让每个人都可以遇见神的一个地方。不单单我们只是在做事工，不单我们只是要让主日崇拜呢，每件事情都可以做好。弟兄姐妹们，这不是主日崇拜的目的。主日崇拜是说在这里有神，阿们。我们一群人有信仰的人，我们一同来这里，我们要经历神的火从上头再次来赐下，上头再次浇灌下来，让你生命被神的火再次焚烧， 你这一生奔跑不是无定向，打拳不是斗空气，你这一生你所做的在永恒当中神都要纪念。阿们。一个礼拜的开始到底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天，大家分清楚没有？一个礼拜的开始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天？问一下左右，一个礼拜的开始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天？礼拜天。阿们。标准答案是礼拜天。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分别为圣，归给神，让我们在这礼拜当中的话，我们不是奔跑无定向，打拳像斗空气一样，让你在这一个礼拜，从礼拜一到礼拜五，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都有意义。阿们。人到中年、就在讲意义了。阿们。二十岁三十岁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我要预备自己三十而立，你要建立你的事业。到四十不惑的时候，你开始会问我今天做的到底为什么做。阿们。真的求神保守我们，真的主日的敬拜，这是我们一个礼拜开始最关键的时候。很多这一个礼拜要发生的事情，你就在这样一个听到的过程当中，跟弟兄姐妹互相连接的过程当中，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你遇见神了，这个礼拜就值了。阿们。你就有力量了，你就有力量了。虽然很多时候你行在旷野一直在绕，但是你知道旷野不是你的目的地。阿们。人生你也不是只是在原地踏步，对不对？生儿养女，生儿养女多少年之后你就死了，我也死了。很多时候圣经的家谱就是这样子啊，你看看人生，你什么时候出生？刚才我们很 happy 啊，我们的那个 Lillian 啊，这个 Morgan 的小女儿，礼拜一晚上出生，出生完人的一生好像都是在迈向死亡。但是你在人生这个过程当中，当你哪一天你跟神相遇的时候的话，你这一生那个终点绝对不是死亡。你人生的终点在乎归回到神的永恒里面。阿们。所以说求神帮助我们非常的重要，祭坛的重建非常重要。当祭坛重建之后的话，神终于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他找到了一个点，他是可以将天上的火、天上的祝福可以在你生命当中焚烧，可以让你生命当中可以开始承接这样一个祝福，你就可以开始往前了。但是这还不是一个结束，当神的火降下来时候的话，他其实是开始在面对对付我们生命当中很多固有的一些的那些的杂质或者那些的阻碍，让我们不能够再继续再往前的。所以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再继续再分享简单的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我们要除去我们生命当中巴力的先知。跟主耶稣说，你要除去生命当中巴力的先知。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以利亚的火从天上降下来之后，对不对？这是代表圣灵的火开始在人的生命当中焚烧，人的心开始回转了。我以前是三心二意的，现在我只有一个方向，就是神的标杆在我面前开始在设立了，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选择之后的话，以利亚接下来做了一件事情，他就下令把这450个巴力的先知都抓到，拿到基逊河的旁边，把他们杀了。弟兄姐妹们，450位巴力的先知，其实代表撒旦黑暗的这些权势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影响。巴力的先知做什么呢？其实就在把人的心引到敬拜巴力的这样一个作为当中，对不对？我们以前没遇见神的时候的话，我们觉得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事啊，不会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对不对？大家都在这样的做嘛，对不对？连王都拜巴力，我这小老百姓形势比人强啊，我也拜，对不对？王要求他住的大宫殿啊什么，我的话只有个小家，对吧？我这些生命当中这地图都不出彩，我怎么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跟着走。那这个观念从哪里来呢？从巴力的这些先知来。弟兄姐妹们，人的被这些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的，但是当圣灵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一焚烧之后，我们开始会有不一样的观念。以前觉得没问题，我们现在开始敏感了，开始要除去了，开始要做洁净的工作了。区别在哪里？就是因为有火，圣灵的火在我们生命当中开始焚烧，有神的火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该往左该往右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他这边讲到一件事情，犯罪的是属魔鬼的，与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但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圣灵为什么要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是要让神的儿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显明出来。以往我们是不认识神的，以往我们觉得耶稣，哎，我们听过耶稣很好，好人一个，但是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耶稣是好人，也许在世上他都活不了，对不对？耶稣是2000年前的木匠，对不对？我现在的会计他懂吗？我现在的电脑他懂吗？对不对？耶稣以前要靠脚走遍各城各乡，现在耶稣不会开车修车，我车坏了他能懂吗？听听姐妹们，今天如果我们是照着我们自己的脑袋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认识不了。但今天圣灵来，他把神的儿子在我们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当让我们认识到耶稣不单单是2000年前他行走在这地面上，他如今仍然靠着圣灵他活在我们的心中，而且最重要的，他从无变有，从死里复活的能力也借着我们的信心要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不一样的工作。神的儿子显明出来，我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仍然活在魔鬼的作为下面。今天我不是高举魔鬼， 我是高举耶稣，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不可否认魔鬼的势力，他也借着很多的这些的观念，世俗的这些环境反应，正在影响我们对事情对人事物的反应。什么是魔鬼的作为？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是有这一层天，我们看到这日头日光之下这一层天，还有这二层天黑暗的这些权势，一直把死的信息放在你里头。这一个礼拜当中的话，我们有多少是我们说到死了啊，完了，没救了，没办法了，有没有从来没有闪过这个念头的举一下手？哇，我们吹好，哈哈，啊，不错，哈哈，哎，但是呢，其实这个黑暗的权势，它是用这些的观念，死亡阴间的权势都在影响着我们。弟兄姐妹们，圣经里头他也讲到很多这些黑暗的权势对人的影响，有各样的鬼，哈哈。这个鬼的话绝对不是人死后啊又从坟墓出来啊飘来飘去啊这些东西啊，这是传统信仰里头的哈，那些真正的鬼从哪里来？鬼其实就是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跟从撒旦的那个堕落的 那三分之一那个天使，他如今仍然在这撒旦黑暗的权下，二层天把这个死亡啊把这些东西黑暗的东西一直在影响我们。所以圣经里头他讲到了几种，第一种是污鬼，污秽的灵，污鬼。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的心不圣洁，为什么会不圣洁？因有这些污秽的灵一直在我们周围，一直在环绕。不单单有污鬼，还有群鬼。这污秽的灵不单单只有一个，是一群的。今天弟兄姐妹们，你如果仔细读马可福音第一章，那边讲到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的，这在会堂里教会里面。那另外在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五节那边讲到耶稣在那边，他赶出被群鬼所附的那个人，医好之后的话，群鬼从他生命当中出去，他就坐起来穿上衣服，心里就明白过来。换句话说，很多时候这些群鬼污鬼对人的影响是什么？让你的心智不明白，你本来应该很清楚的，这是对你人没好处的，对不对？你心里头恨人啊，恨得咬牙切齿，你也知道不行，对不对？但是你没办法，你就是恨得不得了，那这个就是被这些这个黑暗这些势力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影响。今天不单单是恨，还有很多属灵的无知啊，我们会去拜假神啊，算命啊，啊，我们会星象术啊，或者是那个什么紫微斗数啊，或者这些东西。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的灵向这些黑暗东西敞开的时候，总有一天，它会慢慢的在影响我们对一些事情的观念看法。有些人严重。他可能会进入慢慢他自己都没办法控制自己，就变成被他鬼附。但我相信大部分人，绝大部分人，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到被鬼附的状态，因为这是神特别的一个保守。今天我也不要太高举魔鬼的势力，但你需要分辨魔鬼的作为，对不对？神的儿子显现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换句话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蛮有很多魔鬼的这些作为。很多人今天虽然没有到鬼附的地步，但是不可否认，我们常常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很多的思想上面，我们正在被世俗这些文化影响，我们正在被这黑暗势力来影响，到一个地步它慢慢在控制我们的心情。我们的心真的需要圣灵的光照， 到我们心里头，你真的被释放之后的话，你就真明白过来了。阿们。很多时候的话，我们真的是不明白啊，所以我们才在黑暗的这些瑕疵下面这些作为里头的话，我们苦不堪言。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你不要想说我们两个夫妻吵架，这就是你跟我在肉体之间的吵架。很多时候没错，可能有一两件事情确实是你做的不好，我做不好，我们铁跟铁相磨，一定会磨出一些的火花来。但是呢，撒旦会在上面添油加醋，哦，让这个火花一下变成噗，冲天大火，把我们两个人都烧成灰烬。阿们。你很多时候的话，你们两个吵架之后的话，会不会觉得自己心肝气躁？哎呀，就是那个东西已经被烧的啊，就是说里头都臭出来了，那个烧焦的那个味道，有没有？你很生气的那个时候，从鼻孔里面那种烟都出来了，这个就被烧尽了，魔鬼的火就在里头在烧。魔鬼的作为就是这样，你需要分辨。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大家退一步嘛，海阔天空，但你这一步永远就退不出来，你就要进一步啊。所以两个人短兵相接的时候的话啊，就很惨。弟兄姐妹们，怎么个退一步？靠着圣灵的能力，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对不对？那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没有爱的时候的话，我们专门来计算别人的恶，我们专喜欢不义，然后我们专喜欢难听的话，越刺你的话，我到时候就啪呀，嚓嚓嚓嚓，啊，讲完我心头畅快，看你在那边被激的啊跳脚的时候，我心头畅。但是对方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不对？你能够激着他跳，他也能够激着你跳，哇，两个人就被这个黑暗的这个火啪啪啪啪啪啪越烧越旺，两个人就同归于尽了。弟兄姐妹们，今天神的儿子来，他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要把我们生命当中这些不圣洁的、这些不好的这些东西从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离开。还有呢，真的另外一种鬼更加恶的，就是恶鬼。心中各样的这些的苦毒啊、阴毒啊，哎，就是在这影响当中，真的是会被激发起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有些时候的话，啊，人的话很容易哈，就是说性善啊，或者性恶哈，就是说你生来到底是善的呢，还是生来是恶的？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啊，善还是恶？哎，你看三岁小孩你就知道了啊。三岁小孩的时候的话，今天我以前小时候的话，我妈妈那个生我的时候的话，离我哥哥比较近，大概一岁多嘛哈，所以我妈妈身体一直不好，所以但是她非常爱我们，她就一直要喂我们，你知道吗？那每次我在吃奶的时候，我听我阿姨说了，我哥哥就在那边就指着我。他没奶吃，有些时候会这样子。那有些时候看到那个人家喜欢我哥的时候，我也在那啊啊啊，对，我们两个就指来指去。其实我们两个都很爱对方的，但是就是在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啊啊啊，对，很多时候我们一直心里头会不平，就看到别人有的时候的话，我们就啊啊啊，神啊不公平，你为什么单单爱他？为什么这样子？对不对？我们心中有很多的，然后这个东西吼。不平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真的，如果你不对付的话，会很多的这些的恶毒、苦毒啊，这些东西就会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这些东西绝对不会平白无故的进到我们里头，而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外在的东西在影响。你需要在神的爱中，把心中这些的苦毒、心中这些的不满足、心中这些的怨恨、心中这些的苦，真的在神面前，你要学习把它释放。否则的话一定会影响我们的身体。还另外一个的话，说谎的灵，说谎的鬼。今天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学有一个什么，我们自己也在讲很多事，叫白色的谎言哈，就不得不讲的时候，那到底要不要讲？今天弟兄姐妹们，圣经的话是说，说谎都是出于魔鬼的。人的心不圣洁的时候，有私心杂念的时候，就容易说谎。阿们。就容易说谎。说谎的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跟真理、跟真实不相合的时候也在说谎。可能你真的不故意说谎，你觉得你看的都是真理，但弟兄姐妹们， 我们人的眼睛都有限啊，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的未必是完全，阿们。但是你在你看的真理，你在说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说出来，我们觉得对的，但其实到一个大环境再来时，我们再看着，我们真的以前说的都是错的，阿们。就不知不觉，我们也在说谎。这个根基从哪里来？就是二层天下面，魔鬼也把很多的谎言放在我们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里头。你想想他，你看看他说话那个眼神，明明看不起我，对不对？我们就受伤了。但是这个过程里头，这个意念从哪里来？其实很多时候的话，也在飘着，空中在飘的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接受了神的儿子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来怎么来？就是我们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跟神亲近的时候，我们把心中的痛苦，把心中的伤害带到神的面前。神啊，我看这样的人事物，我看得正确吗？你看得合乎中道吗？我看得合乎中道吗？我们每个人都看得合乎中道的时候，我们世上就太平了，阿们。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每个物品之间的关系，就刚好恰到好处，都在一个完整的一个状态里头。很可惜，我们人有私心，我们要我们不完全，以致当我们在对一些事情的反应的过程里头，我们难免已经陷入在说谎的状态里头。神今天他来到我们生命当中，他要做这医治的工作。当我在辅导的过程里头，我发现一个事实，人生的痛苦可能千奇百怪，每个人都有各自各样的痛苦，每个家你看得再完美，都有自己痛苦的地方。但是所有痛苦的根源可能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人的自我中心。人的自我中心永远是痛苦的那个根源。当我们人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会那么痛苦了，甚至就没有痛苦了，阿们。因为你知道神仍然在掌权嘛，在万事万当中，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你就可以不再痛苦了。我们人为什么抓住自己的软弱，抓住自己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失败，或者抓住自己的一个不足，你就觉得自己过不去了？是因为我们怨天尤人，我们觉得环境不 favor 我，我这么努力，为什么现在才是这样子？才干到一个小小的科员，连个处长都做不上，在中国是这样。在这边的话啊，可能我们要升级，我可能第一代移民，我们上面好像都有个玻璃天花板，好像你再怎么努力，到了这玻璃天花板之后的话，好像你就，弟兄姐妹们，你到底是相信这玻璃天花板呢，还是你相信神可以带领你超越？阿们。今天说谎的灵都在影响我们，为什么？那我们看自己有问题，我们看别人有问题，看神都有问题。但是今天神儿子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还有第五种的话，圣经上讲到的鬼是疾病的鬼。弟兄姐妹们，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要学习要赶鬼？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生命当中身心灵是息息相关的，息息相关的。有一个癌症的专家，他自己也得过癌症，他自己研究，这是一个医学家，他说70%的身体上的毛病都跟我们的心理有关系。你相信吗？为什么你今天起来肩膀痛？你会觉得昨天太累了或者怎么样，但是有些时候你坐在一天，你在那边工作，你其实身体并不那么劳累，但是你就觉得你这个硬着景象啊，就是说这个东西，哇，你就觉得疼啊，然后腰疼，然后背疼酸的。很多时候为什么不在乎外在的环境，是你内在的压力可能都一直在 push。 今天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身体当中你有肉体有软弱，你有痛苦的情绪，还有很多他解释为叫做越轨的行为。什么叫做越轨的行为？越轨啊，那不一定是就是说那个很严重的道德上那个越轨啊，这种，而是说你该做的你没做，该说的你没说，或者不该做的你做了，不该说的你说了，这些都叫做越轨的行为。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的话，就把人的心就压住了。但今天神的儿子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要把让你的生命当中该做的可以做，不该做的你可以不做，这是真的自由啊。今天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人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对不对？哇，你就在这样子一个搅动里头的话，哇，你很多的话就在里头出来。雅各书里头的话，他说人的舌头就像一个舵一样，或者像一个泉源一样，对不对？这可以是一个生命的舵，也可以是一个阴间的火。你到底看你的心被什么样的东西在搅动？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不单单是要重建耶和华的祭坛，更加是在圣灵的这样一个浇灌下面，圣灵的火的燃烧下面，让我们的生命开始心思意念可以成为圣洁。那么心思意念可以从各样的惧怕当中，可以从各样的那种害怕当中，可以各样的那种不能够做的那种不良于行的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你真的可以被释放起来。今天瘸腿的要得医治，是吧？你要起来行走。今天不单单是你身体当，很多时候的话你脚有问题，我告诉你，很多时候是我们在对的事情上面，我们就像瘫痪了38年，生来我们就是瞎的，或者生来你就是瘸的，我们就是不能够动。你心里想做的你做不出来，心里不愿做的恶你天天在做，这个就是魔鬼的作为。巴力的先知在我们生命当中都一直在影响，让我们说你不这样子做你就吃亏了，你不这样做你就活不了了。今天弟兄姐妹们，神的灵他在告诉我们，神的道路永远是通往生命的道路。虽然刚开始可能你觉得会很艰难，但是过了之后的话，你靠着神的恩典继续往前的话，这是一条通往光明的道路。今天我们自己要成为神的先知吗？要把这个福音传出去吗？还是我们今天要自己要做巴力的先知？我们继续把这样的一个不能够，把这样的一个痛苦啊，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在谈这个东家长西家短啊这些东西，还是说我们可以把神的爱把它带出去，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恢复？真的，神今天是希望我们每个人你可以做巴力的先知，我们要离开这巴力的先知，你要成为什么？要成为神的先知，你要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成为神话语那个荣耀的见证。今天很多人在这世代当中，我觉得没有正常人的心肠，我们反而有很多魔鬼的心肠。今天弟兄姐妹们，人的心思意念里头很多的恶，我们是不知不觉在发酵在成长。今天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充满了很多黑暗权势的作为，你看到了吗？你看到了吗？还是觉得就是这么正常的？最近帝国大厦，对不对？里面那个帝国大厦发生那个枪击案，他进去的话带着枪，对不对？进去就把他原来的老板同事啪啪啪就把他都杀了。然后我们前一阵子啊，就是蒙特利尔那个林俊被分尸，为什么被分尸？今天听说姐妹们，很多的凶手他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话已经活在一个 virtual 的就是那个潜在的那个世界里头，受很多好莱坞大片的那个影响，对不对？他们就网上在说就是那个凶手的话就用看连情节都蛮像的，然后他不单单自己做，他把它录下来还把它放在网站上，到现在这些东西都还很难拿下来。我不懂，真的立法真的有这么难吗？立法真的有这么难吗？我觉得我们需要为这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这么多的坏的东西放在网上，人家都在看。前阵子多伦多又有第二起同样的，还是被分尸。我相信不单单是这第二起，还会有。如果这些事情大家不起来祷，这些观念不被改变的话，我们都活在巴力先知那个影响的世代里头。今天弟兄姐妹们，色情网站是通过网络在那边传播的，这些笑像是发起来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当你在网上你点来点去的时候，真的是要小心，不要让这些黑暗的这些东西来影响我们。当你的心向这些敞开的时候，巴力的先知他就在教导你要怎么来敬拜巴力，敬拜假神，我们慢慢就离开了神荣耀的那个同在。今天弟兄姐妹们，所以神的应许他告诉我们，我们真的你在这末后的世代，你要靠着神，靠着圣灵，要刚强壮胆。你需要做，这靠着神的大人，你要做刚强人，不要被这些外在的事情一直在影响，然后就三心二意说我要跟从这个，还跟从这个，好像还找不到出路。真的弟兄姐妹，在乎你一念之间，需要被圣灵来点火。阿们。 除去生命当中这巴力的限制，靠着神的恩典，你起来勇敢的宣告，今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再一样。阿们。除去的这些网站上面的色情啊，这些游戏里头，有些时候也是很暴力，也是很色情，也要小心。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需要有这个分辨的能力，好不好？今天神的儿子显现，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今天以利亚这个先知的影继续在我们当中，他也在挑战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还在黑暗权势的影响下面，还是可以靠着主可以来得胜。当我们除掉巴力这先知的作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持续起来，你要恳切起来来祷告，要来求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它就像祝福，那像春雨一样，像雨一样会降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原来我刚才说，当我们在被点火，你心肝气燥的时候，你觉得就像这烧焦的味道从生命当中出去的时候，哇，这个时候你一除去的时候，哎，圣灵那个温凉啊，然后这个清洁，然后这个向善的这样的一个生，哇，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在点燃。这过程里头，神要求我们，神邀请我们要好好起来祷告，祷告到神的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为止。祷告的话，这边也有几样事情我简单的稍微分享一下，我相信将来我还有机会会跟大家多说一点。但祷告至少有几个方面我们可以起来操练的。第一个就是定时定点的祷告，定时定点的祷告非常重要。今天听众姐妹，我绝对不是让大家来守律法，但是有些时候你刚刚开始操练的时候的话，确实你定时定点的祷告对自己来说会比较容易养成那个祷告的习惯。如果是我们不定时定点的话，很容易的话，你就慢慢的话，这个祷告的习惯慢慢你就流失，或者根本没有这个习惯，没有祷告的习惯，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的时候你才起来来祷告。今天弟兄姐妹们要养成习惯，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至少有三次的祷告，三次的祷告，早上的祷告，中午的祷告，然后还有晚上的祷告，好，就至少三次。那后来的话，新约前后的话，他们加了两次进来，啊，就是说一个是晌午那个申初的祷告，申初的祷告就下午三点的祷告，啊，还有这个话就是日落的时候的那个祷告，所以变成五次的祷告。所以犹太人他也很守的，比较一般的犹太人大概三次，比较近前的犹太人大概五次，但至少的话，他们这个生命当中已经在养成这个祷告的习惯。今天弟兄姐妹们，你要明白一件事情。基督徒哈，我们真的是现在是非常自由非常幸福的一个时代，因为圣灵你可以做自由人嘛，你喜欢祷告你就多祷告，你不喜欢祷告没感觉我不祷告，神也不勉强你。但是呢，有些时候的话不是你喜欢不喜欢，我就觉得就如果当我们就是说喜欢不喜欢的话，你永远不会喜欢祷告的。阿们。因为祷告是什么？祷告是神在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嘛，人哪有一个人的心思意念愿意被人随便改变的，有没有？那你真的非常顺服。但是通常我们人都不大喜欢别人跟我们指三道四的，对不对？但是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在跟神不断对话的过程，神就在调整我们的心思意念，那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才可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定时的祷告非常的重要，定时定点，然后之后你要养成祷告的习惯。因为养成习惯的祷告是什么？圣经不单单是你定时定点，你还要继续扩张，你不是只是做了五次你就完了。就像有很多那个伊斯兰教哈，回教，他们也祷告，一天祷告五次，他们也可以定时定点，他们做到了。但是呢，他们做完事情他们就完了，他们该啊干嘛干嘛。但是神说，不单单你要定时定点的祷告，你还要什么？你要随时的祷告，对不对？你要养成一个习惯的祷告，就随时多方不住的祷告。所以祷告真的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祷告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习惯，是在你生活当中你随时可以经历神的这样的一个途径。祷告又像你的呼吸一样，今天有没有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话，每个人的呼吸你都要检查一下，我说一个字，我呼吸了没有，我呼吸了没有，你有没有人是这样子的啊？我想如果这样子，我们大概要么心脏有问题，要么心肺有问题，对不对？你这呼吸是很自然的嘛，你在祷告，你在讲话，你在做那个事情的时候，你该快，你需要氧气的时候，你呼吸自然的就急促起来，对不对？啊，那你需要 relax 的时候，呼吸完了慢慢就慢下来了。祷告也是一样， 祷告就像你的呼吸一样，跟主耶稣说，祷告就像你的呼吸一样。你不下去，我要祷告吗？我在祷告吗？祷告就是你随时随地，你该跟神之间的这个对话，一举一动都有心声的样式，神就在凡事上就在指教你。阿们。哦，这个氧气的供应非常的重要，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氧气。跟主耶稣说，神的旨意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氧气。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会枯干，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氧气，我们不知道神到底现在要做啥。我们不知道不是神的错，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没有祷告。不但随时多方不住的祷告，而且要在圣灵里头祷告。阿们。圣灵常常有说不出的叹气，大家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圣灵他深知到神的事情，他也渗透我们的心。所以圣灵他是一个保惠师，他是一个帮助者，他是一个安慰者。所以你需要在圣灵里头祷告。你那时候觉得不行的时候的话，你真的要学习在神面前来祷告，就在圣灵里头祷告。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弟兄姐妹可以有方言的经历，就你当然实在说不出来的时候，你要用字用记的宝带，你会发觉我们的那个用词实在太有限了。但是当神把你的舌头释放过了之后的话，你有方言祷告的经历的话，哎，神就会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实际里头。所以在圣灵里头的祷告，哎，那这些是养成习惯的祷告。还有有一些是很特别情况下面我们要专注，我们要多一分的努力的祷告啊，叫做特别需要的祷告。这两天有一个禁食祷告，所以我们从8月26号我们一直到9月的这个8号为止，我们要14天连锁的禁食祷告，是有一个目标的。禁食祷告一定是有一个目标，跟主耶稣说，禁食祷告不是饿肚子。有些人想减肥啊，我今天早上不吃了，顺便祷告一下。弟兄姐妹们，这不是禁食祷告，你这是在减肥。Okay. 禁食祷告是有目的的，带着目的性。我们这次禁食祷告整个主题，我们就是为教会进入第四年。因为每个人在这个第四年当中，我们都要在一个新的突破。同时的话，我们也是为着我们在要来的这个周末的话啊，我们这样一个音乐步道这个聚会，需要更多人可以进入到神的家。我们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起来禁食祷告，需要额外的努力，要专心寻求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起来禁食祷告，食物要供养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的氧气，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走得对，走得更远。同时的话，禁食祷告也代表了一种勇气，死就死吧。死就什么意思？饿一顿死不了，跟主说饿一顿死不了。啊，有些人真的是哎呀，觉得我少吃一顿的话，这怎么？今天习惯就好，跟主说习惯就好。牧师现在身体还苗条吧？哈，常常禁食祷告，好啊，真的，这是 by product， 这不是目的。但是你常常禁食祷告的时候，你身心灵会很清醒的。阿们，真的，让那个食物啊，那个物质对你那个控制，可以在禁食祷告当中可以被释放开来，死就死吧。而且真的，你当你在神面前说死就死了，神保证让你死不了。阿们。你在神面前要重新活过来，禁食祷告。而且最后还有一个征战的祷告，征战的祷告，征战的祷告是什么？是让神的旨意可以在我的生命当中毫无拦阻的成就出去，不容易吧？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耶稣在上十字架，人的一生我们要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当然你走上十字架之前的话，一定会很多黑暗的这些势力压你，不要走了，算了，对不对？耶稣的祷告里头的话，他也真的是哀哭啊，他真的是流泪啊，因为所有人的罪啊，这些东西都压在他的身上，他都觉得真的是跨不起。而且最重要，在十字架上面的话，他要承担一个他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是什么？他要跟神，跟他所爱的神要分开，有三天的时间。这个分开让他受不了。因为我们天天常常跟神分开都没什么感觉，哈哈哈。但是耶稣的话，他跟神分开三天，他就受不了。很多时候谈恋爱的人哦，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对不对？哦，真的，哦，要常常见面，常常煲电话烫电话煲啊。但是耶稣他真的是受不了，他受不了，所以他在那边他也跟神祷告，他说：“主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个苦杯挪走。”但求你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什么？你的意思。这就真正的祷告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呢，还是照着神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永远都在挑战我们， 要照着神的意思。当你祷告到透了的时候，你看看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第一次的祷告，他邀请门徒说，你就不能够跟我们警醒片时吗？那很奇怪啊，门徒平常的话风风火火的，但是就在这个祷告最关键的时候就睡着了，对不对？耶稣回来第一次讲，第二次讲，第三次讲，还是这样子。但是耶稣他真的在神的恩典当中，他祷告透了，他真正的祷告得胜了。最后他说，起来我们走吧。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经过真正的祷告，我们还是趴着的，我们就被这压力压着，人际关系啊，我们觉得没有出路，前面的方向前途茫茫，教会的话好像就是这样子，好像就是在做，好像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今天弟兄姐妹们，出路到底在哪里？要真正的祷告，真的，你进入到神的旨意，说你的旨意成全，到一个地步神给你有平安了，起来我们走吧，跟主说起来我们走吧。真正的祷告，教会需要有真正的祷告，阿们。很多时候我们太多人，我们就安逸啊，我们就躺着，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像门徒一样睡着了。耶稣他在呼喊他的门徒，总要警醒祷告，你不要入了迷惑。今天黑暗的权势都在影响我们，很容易让我们就入了迷惑。但今天说真正的祷告要得胜，所以祷告要求神来保佑你，要持续不断祷告。就像以利亚，他祷告祷告祷告七次啊，弟兄姐妹们，祷告七次，七代表一个完全。但祷告完全的时候的话，天边就一团雨就来了，对不对？你之所以要建立神的祭坛，你就要除去巴力的作为，你就是你要持续祷告，目的是什么？你要看见神的恩典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彰显出来嘛，对不对？但这个过程真的需要持续，需要持续，我们要持定这个永生。今天不容易，我相信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都有很多的挑战，教会也在面临这个挑战当中，但是我们要重新建立神的祭坛，我们要在这当中，在我们生命当中除去巴力的作为，同时我们要持续祷告，直到应许成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一同往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相信神的邀请已经在这里，我们对他我们需要有个回应，好不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无论从上个礼拜到这个礼拜我们所听到，如果你真的是有一个回应的话，你就在神面前说，神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坚持，愿意放下我的眼光，愿意放下我对这些事情的判断，更加愿意放弃巴力先知在我生命当中所有的影响力，让我这一生我单单因为相信你，我单单愿意在你的恩典当中我可以不再一样。我们要成为不再一样的人。今天弟兄姐妹们，当神的儿子显现的时候，他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让我们这一生因着认识神，我们所走的道路到永恒里头我们都不会后悔，好不好？我们在神面前有段安静祷告的时间，好，那我们待会也用一首诗歌，好，我们一同来回应，好不好？好，我们一同安静，好。